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六章三十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啊，这个字不常出现，福音书里不常出现使徒，通常是门徒。这使徒是，可能跟第一个是一个总结了，等于他们两个，出去传道。但即使两个出去传道，在六章七节还是讲门徒啊。那么三十节讲使徒，可能也表示他们这个门徒的工作，就是开始了，或者等于象征性的开始了教会的工作。聚集到耶稣那里，聚集跟底下一个聚集也很有关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哈。聚集总是跟教会有关哈，人聚集一起就是教会。聚集到耶稣那里，就有一点像，就是一个很庄严的事情哈。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应该是六章七到十二节他们所做的、所做的事、所传的道。我想这个不要把它想成什么一个什么成果是验收啊，或者报告啊，给长官说啊，可能也是一种经验的交流吧，也想请耶稣有一些指引，或者就是一件很高兴很兴奋的事情。在另外两个福音书里有讲，他们很兴奋说：“哦，这个连鬼都服了你们。”就他们说这个事情。各位，可是你要记得，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在圣经的写法哈，刚好另外一件事发生，包括马可的写法，就是施洗约翰的被关和被杀。那前面三个福音书都有意无意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使徒工作的成功和施洗约翰的被杀。那这两件事情呢，就造成了耶稣的，你要说躲避都可以，耶稣就躲起来了。马太福音是讲得很直接，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杀了，就躲起来了，就躲到旷野去了。那在这里呢，是讲到说使徒跟耶稣讲了以后，耶稣就躲起来了，或者就藏起来了。那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虽然一个是负面一个正面，但是都跟树大招风有一点关系。现在不是耶稣死的时候，那么而希律我们已经讲过，一个人在摇摆不定偏向罪恶会更像罪恶的，一个人在偏向良善会更容易偏向良善。就是希律杀了一个无辜的人，精神状况也不太好，可能会继续杀，耶稣要躲起来。那另外那么多的事工哈，那么大的名声，耶稣也跟前面一样，要门徒跟他一样去休息，去隐藏，不要让胜利冲昏他的脑袋，也不要让艰难拖垮他的身体哈。三十一节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就是马可写的比较不是躲避，就是休息，就是要避免人群。他们就坐船啊，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啊。这个要稍微懂一点地理，应该是坐船过了湖，然后到那个湖那边的旷野的地方去。跟很多次一样，这隐藏是没有用的啊。众人看到他们去，认识他们，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这个词啊，跑到那里，我想一定是一种刻意要用的词。你听到，你知道耶稣去，那么有人就用陆路去，不用海路去，或者水路去，用跑去的。你不可能一直跑的， 那跑一定只是小小一段在跑，他说跑就是要表达说那么多人很兴奋的要去，那么多人很兴奋的要去，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得到医治。他的门徒啊都在那个地方，哇，一群这个属灵高手在那边，所以大家都要去。不过我也不能不想到那个圣经里面的跑字哈，一同跑到那里。约翰和彼得是跑到耶稣的坟里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兴奋的时候，有包括耶稣复活的时候有好多跑的哈。那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表达要发生一件大事了哈，比他们先赶到了。彼得和约翰也是不一样的跑，但是有人先跑到那个地方哈，他们比耶稣还先到。那这个神迹当然四福音都有记载，那四福音的记载都有不同侧重的地方哈，不过总是有很多人嘛。耶稣出来，这个出来你在旷野还出到哪里来，原来在哪里出来，大概就是他知道这休息又泡汤了啊，隐藏又泡汤了，他看见很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这也是很动人的一幕哈。羊没有牧人，这些人没有耶稣之前也照样在上班，在工作，在牧羊，在做各样的事。事实上这一班人还算是在比较没有战乱的情况中过日子，不能说很舒服，但是还算苟延残喘的过日子吧，不是太悲惨。但是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各位，一个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国家的总统，他非常正确的有智慧的执行，而且有计划这个公司或者组织的方向。他刚开完什么大会，刚制定国家3年5年或者3个月5个月的计划或公司的，如果不认识上帝，也是没有羊的牧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就是人不认识耶稣，不管你生活的是好或不好，是逃难或者是成平时代，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羊没有牧人一样，下面你不要很动感情的，就是掉眼泪啊。我们有掉眼泪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有做正经事的时候了。医生如果看到病人就一直掉眼泪，然后就一直哭，这很有同情心，但是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医生，你把我病医好比较重要。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感觉到这个时代或任何一个时代没有主的人是没有牧人的羊，是可怜的，是危险的，是失落的，是迟早要死亡的，那么下面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把他们带到，你要怎么做他的牧人，或让耶稣做他的牧人了。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你还是要能教导人啊，指示人。6章36节，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啊。这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可能是耶稣的讲道，可能是耶稣的医病，就很多人都一直不走不走，但是门徒觉得这实在是太晚了，也是出于好意，就希望他们走，叫耶稣吩咐大家走。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我和每一件事可能都有它的一些我们忽略掉的地方，虽然我们都很熟悉哈，就也有人可能注意到这个，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人注意到那个小孩子拿出饼和鱼来，那最重要当然是耶稣行的神迹。可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就我想在这里都提醒我们，我们的主是做一切事情的主，什么事都是完全全然靠着他，但是呢他的确也是使用各样的器皿，所以不要有一个环节有一个器皿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和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们给他们吃，门徒当然也就傻眼了，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就是没有，可能在这野地没有这种店，买不到这些，而且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20两银子的东西当然是相当多，但就5000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反正这句话就是门徒的无奈吧。耶稣这样吩咐又不像是开玩笑，但是又是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照他们自己的力量难以解决。我想每个基督徒啊，或服侍上帝人，我们都有两个经验，一个是我们有过雄心大志要做很大的事，另外一个是我们灰心丧志什么都不想做，就是这两种情形都是出于我们的自己才会有的情形啊。那如果我们愿意很谦卑，始终很谦卑的伏在神手底下，那么神会恰当的来使用我们，而且会有不同的状况来使用。好，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最多能够凑到20两银子去买一点，大家一个人吃一小口，大概就这样，这算什么呢？38节，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这里你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还有那个小孩子来，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就这一段时间哈，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或者我很想去了解，就是当众人都饿了，但是也没有散去，门徒说我们需要解决，也是好意，我们需要解决他们吃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叫他们去。耶稣说你们给他吃，他们说我们能给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去看一看。就这些都是看起来很多余的。如果我们想到说耶稣全能的，哪里需要饼呢？他不需要5饼2鱼，他能喂饱5000人，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也可以喂饱5000人。就是我们不要忽略了上帝的神迹奇事里面，上帝总是使用那些，就是总是让那个神迹，即使神迹奇事，更不要说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事，没有忽略掉他所受造的东西的责任和角色。你说要5个饼2条鱼，这段时间我不知道有多少，就你们去看看，你们去看看。耶稣马可特别讲可以去看一看，你们找一找嘛，有多少饼嘛。那门徒当然也很灰心嘛，这已经这么晚了，主也不做什么事，还要我们去问。那当然问到半天，找了半天，我不知道这有多少时间啊，有1万多个人在现场，门徒怎么个问法？就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车号多少人请你挪车，我们都要找半天，我们才几百个人，他是1万多个人，你要怎么问，要多少时间啊？不过感谢主，他们也听话，5个饼2条鱼。就是我还是强调，耶稣不需要5饼2鱼，耶稣也不需要门徒，耶稣不需要任何事就可以叫大家都饱足。但是即使在最稀奇的神迹里面，耶稣也常常使用这些受造物做一些事。所以我们不要把神迹、把信心当作我们懒惰的借口哈。有的时候神实在是用我们的勤快顺服来做事，不是有的时候都是这样。39节，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做。好，这有两重的吩咐，耶稣吩咐门徒，门徒吩咐众人。同样这里又让我们不太知道当场是怎么样来维持这个秩序。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没有广播系统，我们一个聚会1-200人的啊，拍张照吧，各位都要10几20分钟，如果大家合作的话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就坐了，谢饭就可以吃饭了。如果是200-300人聚会，恐怕也要10几分钟。现在这是1万多人，没有麦克风，怎么叫他们一帮一帮的做哈？我们在想到很多事情，我觉得每件事情啊，包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些长老，那70个人，那个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都很重要，一层一层的把上帝的命令、上帝的福气、上帝的祝福传递下去，或者是带上来。而这里面每一层的传递或每一层的交办上来，都会有走样的时候，也都会有错误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很稀奇，上帝在这么许多的错误里面还是行了奇妙的事。好，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就马可特别这样来描述哈，先讲一帮一帮，四十节讲一排一排，然后有的一百一排的，有五十的一排的，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一个做法。就这我们行政同工这些处理的大概最知道了，包括我们星期天圣餐怎么发法，收奉献怎么收法，人少的时候十几二十个人教会根本不管这些东西，人多的时候我们就要配合得很好，还要跟领会讲，看到大家看到他们收奉献站后面，你就赶快请大家起立了，就是都有这些规矩哈，就是神机骑士的奇妙里面，不要排除了这些看起来很死板的一些事情，或者很规矩的一些事情，或者制度上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很稀奇，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居然也算听话，就可以坐下来。你看，就我们华人，台湾这边现在是情形好一点，中国大陆你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恐怕也是要吵闹了很久啊，就都乖乖的坐下来了。那我们看到的时候啊，包括看马可福音这段记载的时候，我们最熟悉的可能也最感动的就是耶稣拿着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这我们最熟悉的，我们也非常感动，这也是最应该感动也是最重要，因为就是我们的主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各位，马可所花的篇幅更多的是我刚刚讲的找饼和鱼，一帮一帮的坐下，就是不要忽略我们人的角色被神使用那个角色哈，就大家都做好了，这实在就是大概解经家不会说大家坐下来，乖乖的坐下来，从门徒说叫他们走到大家坐下来这段时间，我觉得也差不多要两三个钟头，到正常顺利的时候，所以可能有神机让这些人非常的顺服，非常听话，以至于可能一两个钟头或一二十分钟这些都通通做好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每一件事情吧，照马可这样写法也是，就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就好像这几天讲美国去追杀宾拉登，预备了可能几年，执行就是那几十分钟啊，大家要看那个精彩那几十分钟，其他那几年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是也是把它浓缩一点来看，的确是这样啊，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几十分钟能不能成，的确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登场是最重要，但是不要忽略了耶稣使用我们做的预备工作，而也不要在这个预备工作里面喧宾夺主了，的确就好像说我们所有的预备就是让耶稣上台，让耶稣来做事，然后大家就仰望他。各位，其实我们的焦点马上就错过了，我们焦点马上就包括这群很乖的以色列马上就错了，跟着摩西的以色列一样马上就错了，这件事的焦点和每一件事焦点都是耶稣，可是马上大家都把焦点放在吃饼得饱上面，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哦。耶稣如果是主的话，那耶稣给不给我们饼我们都尊他为大，吃饼得饱是我们主的话，那我们是有奶就是娘，世人这样也是很正常的，给我帮助我就去，没有帮助我就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饼很重要，感谢主，秩序很重要，感谢主，同工很重要，感谢主，有秩序来做事很重要，也感谢主，有饼吃，哇，那是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我们是神迹，但是如果没有饼没有鱼，你跟随耶稣没有的话，你也跟随他那就对了，你也相信他那就对了。这个望着天祝福拨开，这个也实在有一点像圣餐里的角色哈， 这也看好像后来很多时候包括保罗在那个船上所做的都有类似的动作，望着天当然是对上帝这种敬畏了，那么这个祝福是祝福饼和鱼还是祝福吃的人呢？我们通常谢饭祷告这两个都有，求主洁净食物，求主叫我们吃的健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再加一句叫我们身体有力服侍上帝，那我想也可以把它也可以再讲嘛，叫我们吃，有的时候也会讲嘛，叫我们吃的愉快，不必把我们的生活只想到很辛苦的很沉重很严肃的工作，吃的愉快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在祝福里面应该是勉励的成分少，鼓励的成分或者说劝你享受成分多。整个神迹恐怕发生的部分就是拨开，就是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有神迹，里面恐怕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递给门徒，门徒在递的时候可能也是从一块就变两块了，一直递下去。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神迹发生的部分也可能包括摆在众人面前，我没有去查其他三个福音书讲的哈。如果是门徒在递给众人，那就是我们一般吃饭，门徒就像那个 waiter 来服务你。如果是门徒摆在众人面前，那就有点像buffet 自助餐，你们来拿，摆在这边，不知道是怎么样哈。那么，这有一点还是古老的方式哦。先把主食摆在众人面前，饭，然后再把鱼分给众人。那我们是现在比较看重那个鱼了，就是这一段哈，我也只能想象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一万人这样做，小孩子也不吵，然后这样分，分出来第一批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时候肚子都饿了，也没有秩序大乱啊。我们在想是我们老中的情况，就冲啊抢啊，那么都没有，然后坐下来，然后传到最后面的时候，那最后面人的修养、风度、信心也都非常好，就传到最后面。那个马可福音在这里又有一点隐藏哈，如果是约翰福音的写法，就是哇，众人说这个是王，这就是我们等候那一个。那你也可以想象，当那个饼和鱼越分越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在吃了，是不是每个人就开始想了，或有些人开始想，哇，有神迹耶，就是吃现在变成次要的，这个人怎么能做这种奇妙的事情？就是不知道门徒有什么反应，就那个时候了。实际上，圣经里面讲，就是约翰福音有讲，百姓是要他做王了，耶稣拒绝了。门徒呢，这是跟我们有点像，我们是最直接的当事人，我们是第一手资料，我们是。直接从耶稣那里接来然后分出去的，我们最知道，可是门徒好像最不知道这个神迹的意思啊。你看51节，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迷糊。我也很感谢主哈，就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最亲近上帝的，有时候最迷糊的，根本不知道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当然这神迹很简单了，这神迹说简单就是耶稣能行神迹奇事，说再深一点就是这个能行神迹奇事的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如果再把它讲一讲，这个可以跟创造连在一起了，从无到有，这个可以跟以色列人在旷野连在一起了，在沙漠里面上帝不仅开道路和江河，而且给他们马拿给他们吃，那么还可以有很多了。如果我们讲到可以讲好多好多那个里面教训，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门徒的角色，就 就是我在这里，就是马可写的实在太简单了，而且也很有意思。就这些人都吃饱了，这些人有没有惊讶住了？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能够想到吗？还是先肚子饿了先吃再说？对了，最后怎么样再把碎饼碎鱼收起来，装满十二个篮子？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在饭店就我带回去，门徒说没有留在饭店，不给你带回去，我们带回去哈。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有恩典，领受恩典了，领受恩典的结果，马可没有多讲，约翰有讲，是不好的，就是领受恩典的结果是他们希望他做王，当他不想做王的时候，他们就离弃他了。所以神迹奇事，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是很悲惨的。就是如果不信主的人，他经历这个神迹，经历的时候，可能记者啊什么就都会写那个鱼的味道啊、盛宴啊、愉快啊，就吃的那个部分应该是最重要的。不过他没有多讲，事实上几乎没有讲吃的部分，就是吃饱了。我们昨天有提，任何一个神迹到底造成了什么，这很重要。你任何一个神迹都会过去的，吃五饼二鱼也会过去的，下一个钟头他又饿了。红海的神迹也会过去的，红海分开又会合起来的，虽然很可怕，但是久了也就忘记了。我们必须圣灵把上帝行神迹说话的那个意义放在我们心里，那才是有收获的哈。那当然这里的神迹我觉得很简单，就是更加认识耶稣的能力和慈爱，和他借着我们工作的这个方式。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特别是在这么多的病痛当中，包括葛牧师的，我们希望有神迹奇事，我们也相信有神迹奇事，我们也祈求医治和各样的神迹奇事。但我们求主更让我们尊主为大，使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明白神迹奇事的意思，我们不是愚顽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